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轮台诏。汉武帝是真心悔过吗？巫蛊之祸余波为未平，汉朝朝廷内部纷乱又起。二师将军李广利联合丞相刘屈离，想要争取让汉武帝立昌邑王刘伯为太子，因为李广利是李延年和李夫人的哥哥，也就是刘伯的舅舅，而刘屈离和李广利是儿女亲家，所以这些人都希望拥立刘伯为太子。此时又恰逢匈奴人前来入侵，于是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军出征。公元前90年，李广利率军出征匈奴。李广利出征之后，有人告发李广利和刘屈离密谋拥立昌邑王为太子之事，汉武帝大怒。要知道，历来皇帝最忌讳大臣参与夺嫡即位之事，因为那代表着拉帮结派，代表着你要控制新任皇帝啊。经过查证，汉武帝将刘屈离腰斩，将李广利的妻子也抓了起来。消息传到军中，李广利焦急万分，但是又没有好办法可想，只得将希望寄托在自己能打个大胜仗，好将功折罪。结果呢，又因为自身的本领太差，又被匈奴人打得大败。李广利走投无路之下，投降了匈奴。汉武帝愤怒，诛灭了李广利的家族。但是这件事对汉武帝的打击也很大，本来就被巫蛊之事搞得焦头烂额的汉武帝，这下颇有点心灰意冷的感觉。此时的汉武帝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。最关键的是，此时的汉武帝已经是将近70岁的高龄，本身就基本上折腾不动了。按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公元前89年，汉武帝封禅泰山后，对众大臣说道：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，是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是有伤害百姓、靡费天下者，悉罢之。能说自己所为狂悖，汉武帝也算是比较深刻的自我批评了。就在这年的夏天，桑弘羊向汉武帝建议，西北边境的轮台地区有5000多顷的土地可以耕种，请求汉武帝移民戍边屯田。终于考虑了一下百姓感受的汉武帝，不但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建议，而且下达轮台诏，明确表示了自己前面的政策有错误之处。囊者朕之不明，这里的囊是过去的意思。然后汉武帝表示自己不忍心继续这样大规模扰民，今请远田轮台，欲起庭岁，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忧民也，今朕不忍闻。同时汉武帝也明确表示，接下来当今物在晋科报，至善父立本农修马复令，以补缺，物罚五倍而已。这里汉武帝明确表达，接下来将以休养生息为主，至于兵士，只要维持住现有状态，不让五倍缺乏就行。因为汉武帝在这封诏书中有承认错误、悔过自新的意思，所以这封诏书又被称为轮台悔过书，或者轮台罪己诏。当然也有观点认为，这只是汉武帝调整针对西域地区的国策而已，不存在悔过的意思。奇妙的是，就是汉武帝这么一道不疼不痒的诏书，居然让朝野之间那种怨恨及反抗的情绪蓦然消散了很多， 大家似乎看到了希望，反抗的烈度明显下降。眼看着就要四分五裂的大汉国，居然奇迹般的开始自动愈合起来。也是啊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，皇帝本来就是永远正确，永远不会犯错误的。即使犯了错误，那也是皇帝因为不小心被奸佞小人蒙蔽罢了，也不是皇帝的错。就像那被乌云遮住的太阳，只要一阵清风吹走乌云，就又会变成朗朗晴天。况且现在皇帝都露出些许的悔过认错的态度，你除了感恩戴德、山呼陛下圣明之外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好在汉武帝还算是说到做到，此后呢，汉武帝确实不再大动刀兵，并将精力放到努力改善百姓生活方面。随着百姓日子的略微恢复，民间反抗朝廷的行动明显缓和下来。政策调整后，汉武帝用人的策略也有所调整。其手下最重要的臣子中，文臣是田千秋、赵过、桑弘羊。其中田千秋为丞相，总揽全局，赵过负责农事，桑弘羊负责经济。赵过是当时著名的农业专家，经田千秋推荐，被汉武帝任命为搜粟都尉，专门教导百姓种地。赵过不负众望，教百姓改变耕种方式，并改良农具，使粮食单产得到明显提高，大大缓解了粮食危机，被百姓当作活着的神农氏来看待。汉武帝手下最重要的武将则为霍光、金密堤、上官桀。其中霍光就是当年的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这些年早已成长为大汉朝廷中举足轻重的大臣，汉武帝的心腹。霍光为人忠诚可靠，办事勤谨，能力也很强。上官桀为人颇为勇武，做过汉武帝的亲卫，后来升为给汉武帝养马的官，未央就令。一次汉武帝生了病，病好之后呢，去看马，发现马都瘦了，这是上官桀这个负责养马的人不负责任呢。汉武帝大怒，要治罪于他。不成想这个上官桀边磕头边流泪说，我听说陛下病了，日日夜夜担心您的身体，哪里还有心思管马呀？一边说一边是泪如雨下。汉武帝被上官桀影帝般的表演打动，认为他对自己忠心耿耿，自此信任有加，连连提拔，时间不太久就已经身居高位。谢谢大家。